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九月份，但是即使如此呢，给我们留下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院线电影依然是暑期档的那些片子。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们往往要转变一种心态，因为当你没有电影可看的时候，又非想走进电影院，尤其是要带着自己的朋友去电影院的时候呢，这些电影你又不得不去看。虽然说有很多需要避坑的电影，我们把这个坑给躲过了，但是无非就是从一个坑不小心又跌进了另外一个坑。转变心态的话，转变怎样的心态呢？就是说我跟朋友看完了这个电影之后，虽然说它是一个烂片啊，这个剧情呢基本上使支离破碎，这种观念的转变很有意思。就是以前我们看电影之后呢，觉得我们学到了一些什么，被电影当中的这种艺术氛围还有情节所感动所感染。但是如果你看了一部烂片之后，尤其是呢这种很烂的电影越来越多，接连不断，导致你已经无从选择的时候，你的心态就转变成了，当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我深深的呼了一口气，然后觉得我自己又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故事我应该编得比他好，这个镜头我应该比电影拍的还要好一些。虽然说只是感触啊，当然实际拍摄起来，实际编起故事来，我们可能并不能够做得到，但是这种觉得自己又行了的微妙心态，可能就是当下我们看很多院线电影最终安慰自己给自己带来的收获吧。暑期档我们看过了太多太多的青春题材的电影，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国产青春片呢，多少有一种架空的感觉，就是这种青春片影片当中十几岁高中生初中生青少年他们所经历的人和事，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气质，它既不是三十岁左右的人过去曾经经历过的青春，更不是现在正处在高中处在青少年的学生朋友们能够体会到的这种感觉。这种青春它只存在于电影当中，或者说这种青春它只存在于差的青春题材电影当中。今天我们从《再见少年》这部电影来看一看青春题材的电影到底有多怪。
星路导航图，
首先我们要知道《再见少年》这部电影呢，实际上跟我的姐姐都是同一位导演，叫殷若曦。殷若曦导演出生在1986年，那么他之前拍过的电影《我的姐姐》已经上映过了，《我的姐姐》在豆瓣评分是7分，观众的评价还有反响还可以。那《再见少年》这部电影呢，实际上是在《我的姐姐》之前拍摄的，但是它的上映日期呢却在《我的姐姐》之后。所以看过了《再见少年》之后，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导演怎么退步落差这么大呀？拍出了这么一个几乎是说不过去的青春题材电影呢？但有意思的是，这两部电影的拍摄日期、完成日期跟上映日期是对调的，所以说导演其实是在进步。之前我们已经了解过《我的姐姐》这部电影了，心源的感受就是说，这部电影的所有的故事是说得过去的，一切青少年时期的不幸，通常情况下都来自于成年世界，也就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纷争。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等于说从天而降了一个亲生的但是却从来没有联系过的弟弟，两个人之间强行重新建立起了亲情，在最后要选择去外地读书，选择自己有更好的发展，还是要跟弟弟在一起 当中的抉择的时候呢，张子枫扮演的这个姐姐选择了跟弟弟在一起。无论如何呢，这是一个姐姐牺牲了自我去保全弟弟这样的一个剧情。虽然说星原觉得剧中的姐姐其实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她既然更多的选择了亲情，我们不能够说这个选择是不合理的。那现在我们再来看导演之前拍摄的《再见少年》这部电影啊，同样是张子枫主演的，故事的背景设定在了2000年左右，而这个时候呢，电影当中张子枫还有他同学的一些家长都处在下岗被裁员的状态当中。张子枫扮演的黎飞，他的父母亲虽然面临着失业，但是呢，父母都很爱他，而且呢，为了他能够升学更好的读书，也在不断的努力工作，寻找着新的可能性。虽然说经历的困难，但是家庭过得还是不错，而且呢，黎飞的学习成绩在新来的学校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但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孩子，他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这个孩子呢，是张友浩扮演的张晨浩。张晨浩母亲曾经因为一场车祸意外失去了意识，变成了植物人，每天躺在家里边，只能由张晨浩亲自的去照顾，等于说呢，他承担了一个少年人所不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他的父亲经历了下岗，经历了母亲变成植物人的一番打击之后，就一蹶不振，从此每天依靠赌博喝酒度日，欠下了很多外债，要债的经常还找上门来。那这样一来呢，张晨浩啊就开始跟一些帮派的成员或者是一些黑社会的混混混在一起。他不好好学习，一方面呢，他过去是欺负别人的角色，经常跟人打架，后来另外一方面，当他想脱离这些帮派组织的时候呢，又没那么容易。所以当他来到一个新的学校之后呢，想努力去学习，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觉得母亲没有办法醒过来，创造不了奇迹，那他就想通过高考，通过自己的成绩能创造出不一样的成就来。张晨浩还有黎飞来到了新的一个学校，因为黎飞的学习成绩好，张晨浩的学习成绩不好，张晨浩主动的去找黎飞为自己补课，那黎飞呢也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在一起上学放学一起补课的过程当中呢，两个人逐渐的成为了好朋友。可是张晨浩啊依然没有办法摆脱他过去那些混社会的兄弟们，那些混社会的人呢经常去找他打架，让他参与到一些行动当中，让他去背锅。最严重的一次，曾经带领着张晨浩一起混的一个大哥失手杀了人，让张晨浩帮忙一起把这个人给埋了，去掩藏证据。后来有一天张晨浩终于受不了了，他不能够总是活在这样的阴影之下，愤怒之下他用石头打死了这个曾经带他混社会的大哥。黎飞不顾家长还有班主任的劝阻，非要跟这个大家公认的坏孩子跟张晨浩去交朋友，去帮助他。但是不论黎飞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让张晨浩脱离过去，或者是脱离他家庭所带来的阴影。当黎飞去劝阻张晨浩不要再跟他们混了，好好的去学习的时候，张晨浩就说，你根本就不理解我到底经历和面对着什么。就这样，当张晨浩杀了人之后，黎飞其实是一个偶然间的目击者。黎飞看到张晨浩逃跑之后呢，出于一种特殊的情感，跑到河边把张晨浩杀人的那块石头给丢进了河里边。那这样一来，由于当时的技术有限，所以公安机关呢一直没有破案。十几年后，也就是故事背景所设定的今天，公安机关找到了证据，理清了整个案件的发展脉络，这样张晨浩还有黎飞全都被关进了监狱。电影的结局等于说是点明了电影的标题，就是再见少年，他们告别了自己过往的青春，最终呢迎来的结果也是令人感觉到非常的惋惜的。 当星原把电影的故事脉络还有情节大概回顾一遍的时候，听起来还行，可是实际上呢，110分钟的时长加上电影当中呢有很多大量的无意义的对话，还有镜头以及演员的演技啊，实在是令人着急。如果你真的看《再见少年》这部电影，过程应该是非常痛苦的。可以说这部电影呢几乎是《少年的你》的一个镜像版本。为什么说是镜像版本呢？因为《少年的你》被校园霸凌，被欺负的是周冬雨扮演的一个女生的角色，而易烊千玺扮演的男生的角色，虽然说他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他是一个拯救者，一个守护者的角色。两个人之间朋友的感情，你不能够简单的划分成为爱情或者是友情，但是通过两个人这种守护与被守护和校园霸凌的行为说斗争，最后呢，无论如何我们是看到了一点希望，他们共同的走出了阴霾，而且呢加上演技的加持，那这样的电影是能够让我们产生些许的共情的，我们能够被当中的故事和人物所感动。可是回到今天我们聊的《再见少年》这部电影，你不知道男主跟女主之间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因为影片没有交代他们之间是有爱情的。如果是友情的话，那么黎飞凭借一己之力想要帮助张友浩走出阴霾，走出他生命当中的各种伤痛的举动呢，最后是无济于事的。而且警方最终调查完真相之后呢，两个人全都进了监狱，那就等于说他们少年时期没有好过，到了成年时期呢，又为少年时期所做的一切付上了代价。那这个电影到底想向我们说明什么？影片当中既没有救赎，也没有成长，然后最后呢就是简单粗暴的告别了。这是为了让大家对于自己的青春感到惋惜和缅怀吗？可是如此极端的环境，难以产生共情的这种经历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一点观众想不清楚，而导演自己想清楚了吗？我们也不知道。成长的路上一定充满着艰辛痛苦，但同样也有着收获和喜悦。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青春题材的电影呢，要么单纯的只表现喜悦这一部分，要么呢放大苦难这一部分，以至于人物的性格、家庭成长环境都变得非常的极端。这两种极端都会让我们觉得这种青春题材电影所拍摄的它根本就不是我们的青春，没有共情的故事它也不是一个好的故事。所以呢，国产青春题材的电影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尴尬的存在。呼应一下在节目开始星原所说的，看这类电影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也能编出来，好像自己又行了，同样的看这种青春题材的电影，你会觉得原来我的青春还是不错的。好，那今天的电影星原就跟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你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